我这里一开始有人问了一些他私信给我的哈，那我简单回答吧。我看到在整个 chat 也有跟这个有些有关的哈，比方说有问题说，马太福音那个家谱里面哈，好像最后那个从巴比伦到耶稣说14代，怎么数来数去只有13个名字啊哈，其实也不止那里，前面也是这样子那。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其实家谱它的作用跟它写14代、14代、14代，这是以犹太人的想法去写的啊，我们不能用现代我们数学的方法去计算1、2、3、4、5、6、7啊，有很多呢，有时候他们是比方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啊，亚伯拉罕大卫各算了1次或2次，或者是。从这个被掳之后哈，到耶稣，你要将同一个人的名字在前面14代，他是这个14代的最后一个名字，他计算了1次；到了后面14代，他就变成了第一个名字，你也计算他，那这样又有14个名字。当然，如果我们从这全部下来，我们就想，咦，这样没有42个名字。可能只有40个名字。那我的建议就是，第一，我要明白这些是文化上的差异它14、14、14有很多解经家都说它是要代表着尊敬大卫而来大卫的名字，他将他的名字的字母拆出来加起来就是14。那么当然了，那个作者马太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写。这个是从听的，如果他们是从那个文化里面出来，他们可以听到的，他们的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当然这些问题算是好奇的问题我们要数点多少次，但重点就是我想看经文都是看一段段，一段段经文要明白经文里面其实他要讲的重点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逐个字去抠。以前也有些弟兄姐妹就逐字要去抠，也有人可能会问：那家谱里面这么多名字，你只讲了那几个女士，其他的人不讲吗？要不要所有的讲呢？我想我们不能够太详细我们要明白那个作者他写那段经文他的主旨是什么有时候他遗漏了就其实就是遗漏或者有时候他。没有着重那个人，就是没有着重那个人，不能够逐字去解释那每一段就看到它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次要的信息是什么，那已经足够了那跟比喻也是一样比喻里面你不要问那有5个不同时期进来的人，他们每一个都代表谁是不是先来的人比较勤劳，后来的人比较懒惰，还是他们不同的时候来都代表了不同的人代，一开始就是犹太人，后来叫外邦人，最后到中国人。如果我们这样去解经的话呢，就没完没了最重点就是还没有明白那个经文，它那个文体，它主要要达到什么目的？OK 所以我想就是从细节里面我们可以跳出来，更着重，特别在现在这个地步，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神要我明白的是什么？我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什么？OK 不过当然了哈，如果当中你们有一些很有志向，你说我以后要读个神学博士，作为新约博士、旧约博士，我要研究家谱里面为什么只有这么多代欢迎，然后鼓励你去。这些都是圣经学者，他们钻研很多年都还没有答案了。如果你找到一个答案，你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你可以去教我们了。所以也不要灰心哈，一般的信徒，我们以应用为主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钻研，我会鼓励你
问个问题嘛，是不是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就没有先知了呢？神不再设立先知了呢？因为圣经已经形成了，我们就看圣经就好了。是不是不再需要神不再差遣先知向人说话了？直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了。
好，谢谢这位姐妹你的问题哈。首先我说， 这也是好的问题，我会解答。如果大家对于马太福音或我讲的有问题呢，我觉得就更适合。我也不是所有的题目的专家哈。不过你的这个问题，我这样去分析好吗？姐妹，就是作为研究神学的呢，我们是说圣经是我们神学最主要的理论的出处以证据。圣经有讲的呢，我们要多研究；圣经没有讲的呢，我们可以猜测，但是就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所以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任何地方说过圣经写成之后就不可以有先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圣经写成之后有没有先知，我们只可以去猜测这个答案了我自己的立场就是说，圣经没有说没有的，那我们也不可以说没有，可以吗？或者我加多一个，就是说我们宗教改革的老祖宗那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概念加尔文他们改革中的就相信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要做的，我们就不要做。打个比方，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可以唱一些不是属于诗篇里面的诗歌，你就千万不要唱另外的诗歌，你只可以唱诗篇。所以初期的改革中，他们教会里面唱的都是诗篇编成的诗曲子，所有的词语都是诗篇。但是马丁路德又说，他反过来说，他说圣经里面没有禁止的我们就可以做，那是圣经里面没说我们不可以写新音乐，那他没有禁止的我就可以编新的音乐去写。那马丁路德本身也是一个音乐家他也编了不少的曲子跟写了很多的词那这是两个不同的看法那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两个平衡里面吧，看你在哪一点。我自己就是比较敬马丁路德圣经没有说不可以的，我们有空间，神给我们空间可以去做。圣经没有说先知已经结束了，那我想现在可能还是有先知的当然是不是先知这是神才知道，我很难去确认某人是先知还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姐妹。
陈牧师，现在有人有发个问题说，谢谢陈牧师从门徒的角度诠释五饼二鱼的神迹，可否再举例说明这种释经方法？
我在讲这篇里面我又讲到是有一位牧者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耶稣水煎变酒这个故事，对吗？我想就是很简单的，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因为水变酒的这个事迹他写出来是从一个所谓 all knowing 无所不知的一个叙事者的角度他去看的但如果你我想比方说我们可以从那个仆人的角度去看，那个仆人突然之间有玛利亚叫他们来到一个他们不太认识的人是耶稣面前，原来是玛利亚的儿子，然后玛利亚说他告诉你的你就去做，那作为一个仆人你做不做呢？当然了，你是仆人从社会的地位上你该做，但是其实那个人也不是你的主人，那是主人的朋友。好吧，我试试看做吧。然后这个人莫名其妙的说，你拿这个大的缸装满水很多解经家都说这个缸就是拿来洗手洗脚的，这个缸装满了水，你刚装满了水，他说舀出来然后给人喝吧。我就会想，你不神经病吗？装的不是水吗？我刚装进去还掺杂了一些洗手洗脚的水，能喝吗？我要拿出去吗？我拿出去喝完之后，那个主人那个新郎会不会将我砍头炒鱿鱼鞭打？我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对吗？我听你一个人说，你虽然我也是一个仆人，但你不是我主要的主。但是奇怪，这些仆人他们就照做了，什么都做，说什么做什么做出去，然后这个神迹就成就了，对吗？那如果仆人有这么一些抗拒的心，我不做，那会怎么样？ 可能就没有神迹了啊。当然耶稣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做这个神迹，对吗？但是我会这样去反省，咦，如果我将自己摆在这个仆人的 身体里，就有一点像五饼二鱼，明明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但是我要顺服去做，我做了就有好的结果，对吧？啊，或者倒过来，如果我是新郎，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出现呢，只是在最后，啊，新郎可能都还没有喝呢，是那个做管家的拉过来说，所有的人都将最好的酒摆在最前的，你怎么尝着最好的酒？新郎可能莫名其妙啊，哪里有酒？为什么有最好的酒？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总归有酒就好了嘛，反正没有酒就很倒霉啊。我这个主人做不好，现在有酒行，可能就过去了，啊，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却错过了遇到主耶稣的机会。为什么这个新郎没有去问这个酒从哪里来？为什么他没有去逐个问哪里来呢？甚至问那个仆人哪里来的酒，你们尝了呢？如果他多问一句的话，可能他就有机会认识到主耶稣了。啊，那从我的角度应用就是，或许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恰好发生的事情，甚至是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发生了，我们就享受了，有就好了。但是我们如果多问一句，这个祝福是哪里来的，会不会从这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就可以与永生神会面，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是神这样子给我的一个祝福啊。到底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让神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呢，还是我们很刻意的去寻求神在哪里，他怎么祝福？所以每一个叙事，每一个故事，你可以将自己投身在某一个角色里，你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你问一些问题。Okay？ 啊，当然了，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圣经没有完全记载后面后续是怎么样，但我们可以反问，我们可以反省，我们可以想，我要做这个故事里的哪一个人？
好，谢谢陈牧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是，耶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圣经里提到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吗？
好问题，感觉要上系统神学的样子。再从刚才第一个问题那里进入这个问题吧。从理论上来说，当然耶稣如果是完全的神，他自然可以自己复活。不过圣经里面却一直讲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都是父让他复活，圣经里从来都没有说耶稣自己复活过来，圣经里讲的都是父让他复活啊。所以尊重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说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啊。我们猜也没有什么意思，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复活是父让他复活过来。
好，谢谢陈牧师。刚才第一个问题的同学又发来问题，他说如何解答马太福音11:13，也就是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问得好啊。我要重申，我不是新约的老师，对吧？我对新约的认识跟在座这个环球的同工差不多哈，所以环球同工们，你们要加入帮我一个忙都可以哈。从这个角度，我就说，其实，在刚才讲的这段经文11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哈，就是，大家问耶稣关于约翰怎么去看施洗约翰的。耶稣讲的这个言论是将约翰跟做一个分水岭，就约翰之后耶稣来了就有天国的降临。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是在旧社会，我们用中国人明白的，在旧的这个国度里面他是最后的一个。但是耶稣来了之后，天国就降临，天国就开始在这个地上展现出来。所以到了耶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约翰，施洗约翰是代表了旧约，耶稣是代表新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耶稣这里的言论 不是说以后都不会再有先知，而是说其实旧约的先知就到于施洗约翰就结束了。